各位弟兄，主日平安。好，我们把圣经打开到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经文：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败。好，我们借着这一节经文，我们来思想扫罗家和大卫家兴盛与衰败的缘由。那我们前面用两天的时间来交流了关于圣约子民、圣约家庭这样的信息，我们看到了恩典之约中的子民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也看到那些依然在行为之约下与神发生关系的人，他们遭受的咒诅是何等的大。我们看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蒙上帝的赐福。那么今天借着这两个家的征战兴盛与衰败，我们再一次思想这恩典之约的道理。那我们首先来思想，在以色列民族王国的初期产生的这两位君王，一位是扫罗，一位是大卫。那么扫罗呢，他被撒母耳高抹为王啊，要早于大卫大约20年的时间。接下来呢，扫罗家和大卫家进入一个征战的过程。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两个家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么上帝用这么简单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个征战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败。为什么扫罗他的王权日渐衰败？为什么他的家虽然已经有了王位却站立不住呢？为什么作为牧羊童的大卫，他的家却日渐强盛？那我们就要从圣经的启示来思想。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我们祈求神给我们省察，给我们警戒。那么要想明白扫罗家和大卫家为什么一个兴盛一个衰败，我们首先必须对照律法书。我们把圣经打开到申命记17章。以色列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与神之间有立约的关系。在西奈山之约当中，我们的神赐下了摩西律法，摩西律法就是这个民族生活的准则。那么关于王权的准则在17章有交代，我们前面也曾经看过。上帝对于王权有什么样的吩咐呢？14节以下，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肥病，恐怕他的心偏斜， 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怕登了国位，就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是申命记律法对王权的一个定规。那么透过这个律法的准则，我们看到了王权能够兴盛，能够年长日久，必要满足一些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样一个王权稳定的根基在哪里？在于上帝主权的拣选。第二个是什么？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神的律法放在身边，平生诵读，谨慎的遵行诫命典章。也就是说，他必须是一个在人的责任上守约守律的人。那么第三个呢？他不能是一个贪爱世界、放纵情欲的人。他不要为自己加添马匹，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肥聘，他不可以活在世界的情欲以及世界的这种荣华当中。那么接下来呢，上帝在律法当中也定规，他不能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也就是他必须是一个谦卑的爱护神的子民的人。这是君王能够长久、王权能够兴盛的基本的律法准则。那么我们评价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无论是研究他王朝的兴衰、他的分国、他的兴盛、他的灭亡被掳，无论是研究他的家庭、他的婚姻，研究以色列民族，我们不能离开律法书，因为这是上帝给这个民族的准则。那么从这个王权的定规，我们来思想扫罗家为什么日渐衰败，大卫家日渐强盛。第一个，扫罗家的王权不合乎首要的条件，耶和华的拣选与预定。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看一下扫罗王权的来历。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从这个王权的来历，我们看一下他合乎不合乎申命记的准则。第八章第四节以下，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只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那么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已经应许了国度与王权，因此以色列人立国立王是早晚的事。那为什么以色列的众支派要求立王的时候，耶和华极不喜悦呢？撒母耳极不高兴，是源自于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根本的 一个表现是不要耶和华作王，他们不愿意等待上帝以他自己的主权预定赐下合他心意的君王，他们要像列国一样立王。因此呢，这个立王的声音是一个背约的一个反应，是他们不愿意持守上帝约定律法准则的一个呼声。所以呢，这样一个立约的声音乃是立王的声音乃是背约背逆的一个本质。那么撒母耳呢，清楚他们这种内心的思想，所以就百般的相劝。撒母耳接下来说什么呢？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等等等等。那么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了摩西之约，上帝赐下了这个预表国度的准则律法条例。那么当以色列人甘心持守的时候，就是让耶和华做他们的大君王。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这位无形的君王不让他们，不向他们收取任何的税赋。当他们在各方面持守律法的时候，上帝就要彰显他的荣耀，使他们但作首不作尾。但是现在呢，他们心里面不愿意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厌烦那些律例诫命典章，他们任着自己的私欲和性情而行事，要求像列国一样来立王。所以呢，撒母耳就责备他们，并且警戒他们，假如你有了那样的君王行政系统，你的结果是怎样。其实这个我们都懂得，为什么每一个国家在各方面都要抽取税赋，因为要支持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必要百姓的税赋来维持。但是耶和华做君王的时候，他不需要向任何人抽税。那么撒母耳这样相劝，百姓能够顺服吗？十九节说，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的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那么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王国历史的初期，第一位君王的产生不是耶和华拣选命定的，乃是出于背约子民的一种私意的祈求而产生的。所以这个王权从根基上来讲，根本不符合申命记律法的首要准则。这样一个王，神子民的大君王，他必须是耶和华所拣选的。那么在撒母耳临别的一个交代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的仆人怎样定规这个王权的性质。我们看十二章，在撒母耳记的十二章，撒母耳记上，撒母耳的临别赠言里怎么说呢？第十二节，你们见亚美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撒母耳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扫罗为王仅仅是犹太民族背约的一个结果，是他们离弃耶和华 违背上帝律法的一个结果，是他们罪恶心意的一个反应。因此这个君王不是上帝命定拣选的，乃是以色列人背约的一个拣选，他们自己所选所求。当然说到这里，我要稍微理清一个关系，因为圣经论到耶和华拣选了扫罗，那为什么在王的条件上我们又说他不符合申命记关于王权的定规呢？论到神的拣选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民族位分的拣选，在旧约上帝的拣选了以色列民族，他们在上帝面前拥有能选的位分。那么这个与救恩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这个人在这救恩的位分当啊，民族的位分当中不一定有救恩上的一个拣选。第二个呢，就是职分的拣选，我们的上帝他会拣选一个人去任一个职分，这叫职分的拣选。第三个就是救恩上的拣选，导致这个人在恩典之约当中的得救。那么扫罗的拣选是属于什么呢？王权职分的拣选，而不是救恩上的拣选。扫罗最终被上帝弃掉了，并且最终他成了耶和华的仇敌，成为交鬼求问的人。那么大卫就不一样，大卫上帝拣选他具有职分的拣选，同时又有救恩上的拣选。那么对于一般的以色列人来讲，我们要清楚啊，每一个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都拥有一个民族位分上的那个能选，但是如果是一个普通百姓的话就没有职分的拣选啊。当然对于那些真子民来讲，他会拥有救恩的拣选。像扫罗呢，就拥有两重拣选，一个是他处在以色列民族的位分当中，第二个他处在职分的拣选当中。但是像大卫呢，他同时拥有这三个拣选，他处在民族的位分当中，他也处在王权职分的拣选当中，同时他又是耶和华的真子民，是属于女人后裔群体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他拥有救恩的拣选。那么像摩西、像以赛亚先知、像这些真子民，他在旧约的时候啊，就同时具有这三重拣选。但是扫罗呢，仅仅有前面两个，却没有第三个。所以呢，论到拣选，你要知道这其中的区别是什么。所以扫罗虽然能上帝拣选，这个拣选仅仅是一个职分上的拣选。那么从这个君王的产生以及撒母耳临别赠言的啊一个定性，我们看到扫罗王权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一个神本的一个王权制度，他不是以色列王国那一个神权政治，他乃是一种罪人的呼称，一种背约的一个结果而产生的一个人权政治。所以呢，他不符合申命记律法关于王权的首要条件，所以扫罗家的王权仅仅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他这个家的这个势力的衰败是必然的。但是你来思想大卫王权的时候就不是如此。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上帝是怎么交代的。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我们看神怎么吩咐撒母耳。从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文乃是对申命记准则的一个回应，历史书交代的非常清楚，大卫家的王权来自于上帝的拣选，来自于上帝的命定。在整个救恩史上，这是通往弥赛亚王权的一个旨意，一个作为。那也就是说， 大卫王权他是神圣的王权，他的根基是立在上帝的主权上，立在上帝的拣选上，立在恩典之约之中，这是真正的恩典之约的责任。所以生命记关于王权的定规的首要条件已经有了，这使得大卫家的王权有了一个稳定的根基，它扎根于上帝的旨意，上帝主权的拣选。所以扫罗家日渐衰败，大卫家日渐兴盛，就不足为奇。因为这两个家的较量乃是什么的较量？乃是人本与神本的较量，乃是蛇的后裔与女人后裔征战的结果。在以色列王国历史的初期，这两个王权相争，实则是亚当立的罪人与基督里的新人的象征，是蛇的后裔与女人后裔的象征。而扫罗对大卫的逼迫乃是属世界的属血气的来逼迫属灵的。在创世纪恩典之约的启动的应许当中，神已经定规了这个征战的局面以及结果。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背。所以大卫家的得胜是必然的。所以我们思想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从神的主权、神的立约、神对历史的应许来看待。圣经律法关于王权应许的首要条件，那是如此的重要。任何一个王权，如果他没有耶和华的拣选与命定，无论他一时的多么兴盛，他都不可能长久。随着历史的延伸，他必要衰败。其实不单单是扫罗家，历史上的李世民的大唐王国啊，这些个满人的康乾盛世，国外的这些彼得大帝、夏帝国，他们的王权都曾经辉煌一时，但是最终都要土崩瓦解。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权有终极性，因为那都是属于泥足巨人的范畴，而不是恩典之约的范畴。所以呢，从整个救赎史来看，这些国度与王权的衰败是必然的。不过在以色列民族的初期，扫罗家与大卫家的征战，那就是在行为之约当中蛇的后裔与恩典之约当中神的子民的一个较量。虽然扫罗拥有民族位分上的拣选、职分上的拣选，但是他没有救恩的拣选，他依然活在自己的状态当中。所以这正是创世纪上帝应许当中的那一场征战。所以大卫家的兴盛是必然的，扫罗家的衰败也是必然的。这是从谁的主权看历史、看人生。那么申命记律法关于王权的定规又说到了什么样的王权它能够年长日久、能够兴盛起来呢？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做王的人他要忠心的持守西奈山之约，他要谨慎的遵行摩西律法。那我们来看一下扫罗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在扫罗做王之后，我们的神屡次的试验他，但在每一次的试验当中他都失败了，显出他是一个活在自己的心思当中的人。他不是忠于西奈山之约、谨慎的持守律法的人，而在骨子里面是一个居心悖逆、高傲伪律的人。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撒母耳记十三章 在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征战当中，我们的神来试验扫罗。第八节以下，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这是上帝对扫罗的试验。在这一场战争的艰难局面上，我们看到扫罗不是一个依靠耶和华、仰望耶和华、谨慎的守约守律的人。他知道律法吗？知道，知道申命记律法已经定规了，只有立位人才可以做这个事，而他自己是便雅悯人。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当他看到形势不利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环境能够影响他的家、影响他的王权、影响他的未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不仰望耶和华，他就不誓死的去遵行上帝的西奈山律法，他就成为一个违约悖律的人，他就擅自的越过律法去献祭。那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试验当中，扫罗失败了。他不是将上帝的律法刻在心中的人，他不是一个谨慎的遵行上帝诫命典章的人，因此他是一个违约的人，他不是一个守约的人，并且他这个违约在后来的生命当中又显出来，就是他居然违背了约书亚代表整个民族与基甸人所立的约，残杀了基甸人，以致在扫罗死后很久，我们的上帝还要追讨这个罪，以至于他的七个子孙挂在城墙上。无论是上帝与民族的立约，还是民族与民族所立的这种盟约，扫罗都是一个悖约的人。所以从申命记关于王权的条件当中，我们看到在做人的责任上，扫罗不是一个守约的人，不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他在关键的时候是活在环境当中，而不是活在信心的仰望当中。他依然是亚当里的罪人，他随着自己的意思而生活。那么扫罗家日渐衰败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你反观大卫，他一生除了在八十八这件事情上，他基本上竭尽全力去遵守上帝的律法，做一个诚实守约的人，以至于耶和华给他下的结论是，他尽心的遵守我的诫命典章，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那么在大卫所写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大卫如何的渴慕上帝的律法，如何的愿意实行上帝的律法。我们不要说多，我们看诗篇十九篇，大卫对律法的态度。诗篇十九篇，看大卫他对律法的态度如何，他怎样看待上帝的律法。在第七节以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芬芳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大卫是何等的渴慕神的律法，何等的喜悦神的律法。当他咀嚼律法的时候，当他欣赏律法的时候，他发现比金子可羡慕，比金金还宝贵。当他咀嚼默想的时候，他发现神的律例真理比芬芳的蜜还要甘甜。那么他一生是怎样一个人呢？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并且常常将神的律法放在心上，因此受警戒。在诗篇当中，这样的言语太多，我们不需要再读。就从这个诗篇十九篇，大卫对于律法的歌咏，你看到了他是怎样的诚实守约，怎样的谨慎的遵守西乃山律法。因此，在做人的责任上，我们看到大卫基本上合乎圣经律法的准则。我们说基本，那是因为无论大卫多么的完全，他离上帝的要求仍然差着远不可量。这是第二，从对律法对约的态度，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人。他不但诚实地遵守着这个民族在西乃山的立约，他在人间的盟约上绝不反悔。这反映在他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之间的这个友情与盟约上。虽然扫罗家与他为仇，虽然他遭受了极端的迫害，但是当他立稳了王权之后，大卫从来没有违背他与约拿丹的立约，而是把约拿丹的后代常常的带到王宫，成为他的座上客。这就是大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思想，扫罗是一个为神的旨意而活的人吗？不是的，他是一个为自己的意而活的人。在他擅自越过律法献祭之后，我们的神已经给他警戒，但是在接下来的试炼当中，他醒悟了吗？没有。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在这一章，我们的神透过撒母耳来吩咐扫罗去征战亚玛力人，剿灭亚玛力人，把亚玛力人以及他的男女孩童、牛羊骆驼一切的牲畜进行杀死。那么扫罗表面上是一个顺从的人，表面上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他的骨子里是一个不顺从上帝、不为上帝的旨意而活的人。所以在第八节以下怎么说呢？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你会发现，在最关键的时候，在最关键的地方，扫罗在他内心的深处保留了一间房子，不让耶和华居住，那里面让他来存放牛羊鸽子。那么这个人再一次的违背上帝的话语，不行上帝的旨意。那么他这一场仗是打胜了，但是打胜了之后，他立谁的意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的下半节，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在原文有为自己三个字，这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他为自己立了纪念碑。扫罗在得胜之后为自己立纪念碑，这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自义的人，一个自高的人， 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他在骨子里不是一个荣耀耶和华的人，在内心的深处也不是遵循上帝旨意的人。虽然表面上他是多样多么的顺从，表面上他怎样的为耶和华而战，但是上帝说，我立扫罗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透过扫罗，我们每个人都要醒察，上帝在这里启示了一个属灵的原则，部分的遵守就是不遵守。你遵守到 99.99%， 你只要有那 0.001 的一个保守，你都是不遵循上帝的旨意。扫罗在这个试验当中再次的失败，他不是为耶和华旨意而活的人，不是个为荣耀上帝而活的人，是个荣耀自己为自己而活的人。但是反观大卫绝不相同，大卫一生为耶和华而战，每次战争得胜之后，他要写出诗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山寨，我的盾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这是大卫将荣耀归给上帝，他一生谨慎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在每一个重大的事件之前，他要亲自的祷告询问耶和华，他一生就为耶和华的荣耀而活，直到临终的时候，他把他一生积攒的财富拿出来，吩咐他的儿子为耶和华建殿。大卫他的一生是信心的一生，是为耶和华的荣耀而征战的一生。他与扫罗之间的不同又在征战哥利亚的时候反映出来。我们看一下17章，在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的过程当中，对方的军队出了一个巨人哥利亚，这个人的身高大概在3米左右，他出来指着耶和华的名不停地咒骂以色列人来叫战。我们会看到扫罗居然贪生怕死，任凭上帝的名被亵渎，40昼夜不敢出战。这是怎样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怎样一个为自己苟且偷生的人。但是历史书也在这里交代，这两个人为什么一个衰败一个兴盛。扫罗在神的面前任凭神的名被亵渎，是个苟且偷生没有信心征战的人。而大卫，年轻的大卫，他居然为耶和华的名热血沸腾，他居然在那个小小的年纪就进入了战场去征战哥利亚。我们看他征战哥利亚的豪言壮语，在41节以下，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神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在这个比较当中，我们看见了那个衰败的君王扫罗与这个兴盛的君王之间本质的不同。大卫是凭信心而活的人，是一个勇敢的为耶和华的荣耀而战的人。当他看见对方羞辱他的神的时候，他绝不能放过，他要凭信心而战，要为耶和华的荣耀击倒这个仇敌。但是扫罗为了一己的性命苟且偷生， 任凭那个曾经高过他立他为王的神明遭受羞辱，四十昼夜不敢出战。大卫他的信心已经越过了环境，而扫罗处处活在环境当中。我们看前面，当大卫要征战格利亚的时候，扫罗怎么说？看33节，在32节，大卫怎么说呢？人都比你那不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了。”好了，你看到这两个人的话语截然不同，一个是信心依靠耶和华的言语，一个是活在环境当中的人。扫罗说：“你不能打，你没有受过军事的训练，你的年纪是如此的轻。”这叫环境，这叫可见的条件。但是大卫登上战场说：“胜败不在乎兵器，乃在乎耶和华。”所以你会看到，扫罗是一个没有信心仰望耶和华的人，也不是为耶和华的荣耀而活的人，而大卫却相反。这样，扫罗家日渐衰败，大卫家日渐强盛，这个缘由就出来了。当然，大卫家日渐强盛，那是因为上帝在救赎史上已经命定了这个王权，并且与这个王权立约，因为大卫的王权乃指向那个终极性的子孙，永久的国度，永久的王权。论到不完全，其实大卫和扫罗在神面前都犯了罪，甚至表面来说，大卫犯的罪比扫罗犯的罪还要严重。可是为什么大卫被称作合神心意的人？这里面又有一个不同，就是他们对恩典的态度。扫罗是一个不悔改的人，而大卫是个在恩典当中认罪悔改的人。他与八十八犯了那个罪之后，当先知拿单责备他之后，他自己在诗中说：“我的泪都是床榻飘起来。”但是扫罗犯的罪，任凭神的仆人撒母耳怎样的指责，他绝无悔改之意，以至于撒母耳给他定性：“你是愚顽悖逆的人。”这体现出大卫对于恩典的认知，扫罗拒绝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大卫有那样悔改的勇气，将如此可羞耻的罪比之于圣经的诗篇流传于世间？因为大卫深深知道神的恩典，他是恩约中的子民，并且他要透过他自己的悔改来带领后代的人归向耶和华。这一个认知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信徒对上帝的认知。我们看诗篇51篇，大卫的悔改诗，他发出了什么样的心意？他为什么要把如此可耻的罪写在圣经上，把他认罪的过程交代出来？这就是大卫他在恩典当中对神的回应。在13节他是怎么说呢？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我要借着我的悔改，让你恩典的荣耀显出来，并且借着我的悔改，带领后世的人来归向你。归向什么？归入你的恩典，归入你的救赎当中。只有你会看到，在3000年前，神的子民对神的恩典的认知，在程度上甚至超越我们，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因此，他为什么被称作合神心意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仰望恩典的人。虽然他犯的罪是那么的重大，但是他知道恩典更大。这正是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新约所要彰显的伟大的道理。这正是我们亚当的罪人可以勇敢地抬起头来面对未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当然从生命记律法的准则来讲，我们看到扫罗在贪爱世界在这一方面和大卫是截然不同的。当他意识到他自己的王权要衰败，大卫要兴起的时候，他就竭力地逼迫大卫，竭力地用自己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免得失去这个势力。他是一个为世界而活的人，他不是为上帝而活的人。而大卫一生从诚实的行为荣耀上帝而活，最终把他积攒的财宝都拿出来用作建殿。这就是申命记律法所说的，你不能为自己多积金银。那么同时在申命记律法的定规当中又说到了，你不能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而扫罗恰恰是个反复无常偏左偏右的人，在以色列历史上出现了如此伟大的信心伟人，能够造就与民族福音，能够真正的为以色列的子民带来祝福的一个人，他却竭力的逼迫要把他置于死地。他不是一个能够任人唯贤的一个人，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残害忠良的一个人。但是反观大卫却不是如此，他在征战当中他是怎样的顾惜神的百姓。当他的手下的勇士冒死取来水的时候，大卫说我不能喝，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弟兄的血。他是这样的爱惜耶和华的子民。所以你会发现大卫不仅是上帝拣选诚实守约的人，他乃是在神的真理当中谦卑为怀顾念神的百姓的人。这两个人的一生截然不同，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他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依然在亚当里的罪人，一个是在基督里的新人，一个是属于行为之约当中蛇的后裔的群体当中的人，一个是恩典之约当中女人后裔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两个的征战正是这个世界大战历史大征战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这个征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命定的结局，女人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他的脚跟。所以我们今天来分析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什么是准则，为什么以色列人称它为律法书，以及看到兴盛与衰败的根源在哪里。从上帝的主权来说，你的兴盛来自于上帝恩典的拣选，主权的命令。从人的责任说，来自于神盟约子民的守约与忠诚。好，我们向神来祷告。慈悲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子民在历史上征战的事实记载在圣经，作为后世子民的警戒与教训，使我们看到你的恩典的拣选何其宝贵。我们也看到了那些诚实的守约谨慎的遵守你律例诫命典章的人，他们有何等稳固的根基，你也怎样的以你全能的右手向他们施恩赐福。 主，我们仰望你，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蒙你恩典的拣选，进入与人后裔的群体，进入恩典之约的祝福当中。你也一样的把真理的训言赏赐给我们这个时代，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保守我们对你的依靠与仰望，在每一天当中赐下你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用信心为你而活，一生为你荣耀的名而活。主，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不停地来激励我们，督促我们，使我们照着你的圣经所说，让我们顺从你的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性。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这个世界虽然有这么多的黑暗与败坏，但是从起初你已经命定了与人后裔的得胜，并且你也应许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主，虽然在这个时代我们显得微小，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显得单薄，但是因着你主权的预定，你全能右手的护理，我们永不会失去盼望，因为教会的得胜是必然的。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用你的真道，你的福音释放那些在黑暗权势当中的人，求你用你的真理不停地把你的子民带向圣洁，把你的子民带向自由与释放。主，我们仰望你，求你保守你教会的发展，祝福你全世界的教会，祝福你全世界的仆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来喂养你的群羊，保守你的子民在真理当中合而为一。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